话语之前，我们再做一次祷告。我们天上的阿父神，我们真是满心的快乐的来到你的教会。今天是主复活的主日，我们欢喜快乐的来到你的施恩宝座的面前。就是因为你的复活，我们生命才有盼望；因为你的复活，我们面对死亡不再害怕；因为你的复活，我们生命才有了方向。啊，这是求神你帮助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的敬拜。当我们再一次的思想主耶稣复活的这个历史的故事的时候，那我们真正的清楚明白你要教导我们。在我们当中有些是第一次听到复活故事的，就求神你圣善的灵在他们心中开启他们心中的眼睛，能够看到你是那位复活的主，你是为他们来到世上，为他们在十字架上被钉死，为他们被埋葬，也为了他们复活。愿他们今天能够认识你，让我们认识你的人今天能够再一次的来思想你，让我们在这个世上存活的每一天都有主耶稣复活的生命在我们生命中流露出来，让我们不是单单的享受你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将你的恩典能够分享给我们周围的朋友。愿你祝福我们今天的敬拜，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今天是复活节，我们昨天晚上有一年一次的庆祝复活节的节目。那我们都知道耶稣的降生，他的受难，他被埋葬，他的复活，这几件事都是息息相关的，缺一不可。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降生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看到神的形象是怎么样。没有耶稣基督为你跟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的话，我们今天的罪还没有得着赦。如果耶稣基督没有被埋葬的话，我们的罪还没有被除去。神说要把我们的罪丢在后面，不在前面。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的话，他也不过是像其他的宗教，有一些所谓的教主都是死的教主。唯有耶稣的复活让我们知道神是有复活的大能。这几项是我们基督教很基本的信仰中心，缺一不可。如果缺少一个，我们整个信仰都要垮台，都要倒塌，像一栋房子的一样。曾经有人会问，我相信今天在我们当中的人都会有这个问题，说那么第一个复活节的主日到底是怎么样子？因为我们今天庆祝复活节已经2000多年，大家都好像是习以为常。今天我们开车来路上的时候，师母就跟我说，他的舅舅呢是很典型的，怎么说，是很典型的美国的，不能讲是基督徒。他说很多美国人呢一年去教会就3次，圣诞节、感恩节、复活节，他们就觉得我这3次一定要去教会，不知道为了什么原因，很典型的。那希望呢，我们不是这么典型的，因为我们已经变成说，哦，我固定就是复活节要去教会，不晓得为了什么。所以呢，我们有些人想，那2000多年前主耶稣第一次的复活那个主日到底是怎么样子？是不是非常热闹？是不是所有人都跑到那个时候，有教会都跑到圣殿？是不是呢？大家都在那边庆祝？是不是有什么神迹奇事发生？惊天动地的事情在那个主日发生？是不是有？因为呢，在那个2天之前，就是 Good Friday， 就是受难节那天呢，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我们昨天有讲到，
自然界都出现很大的变动，因为本来是白天的，本来是不可能有日食出现的，居然在大白天中天空黑暗了3个小时之久，居然有大地震发生，居然圣殿的这个幔子从上到下破为2半，这个很重要的一点，圣经说是从上到下破为2半，如果是从下到上破为2半的话，有人会认为是因为地震的关系把它震破了，就通常地震知道是从下往上，当它从上往下的话，绝对不是因为地震把那个幔子给震破的，非常重要。所以耶稣死的时候，自然界有这么惊天动地的事情发生，那么耶稣复活的时候，理所当然的也应该有很多的事情发生。可是当我们今天读了马可福音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呢，不是这个情况。第一个复活节的主日呢，是很冷淡的一个主日，因为没有人相信耶稣会复活。即使耶稣的门徒，耶稣跟他们讲了再讲，他们都没有不相信，否则他们早就到坟墓前等候耶稣复活了，结果一个人影都看不到，反而只有这几个妇人为了去膏耶稣的身体。所以如果我们从这一段经文中，我们可以想象复活节的第一个主日是怎么样呢？一定是充满了哀伤和哭泣。我们读过了，刚刚读的都是哀伤哭泣，因为他们的夫子耶稣基督2天前死了，他们是哀伤哭泣，然后呢，他们一定充满了害怕跟惊恐。首先，这个妇人看到什么？一个少年人，圣经其他的福音书说是天使，他们就惊恐，就甚惊恐。那个少年人还跟他们说：“你不要惊恐。”所以可见他们不仅是哀伤，还害怕。他们也因为坟墓是空的也害怕。那么他们不仅是这样子，他们也充满了不信跟怀疑，充满了不信跟怀疑。当我们读刚刚读的这段经文中，这个不信这两个字出现了好多次，至少出现了4次，可有3次是描述他们的不信。首先，他们对这个摩大拉的玛利亚的见证不相信，然后他们对那2个门徒所说的话也不相信，最后呢，耶稣还要责备耶稣的11个使徒说，居然不相信这么多人为他的复活所做的见证。所以当时第一个主日，哀伤的主日，害怕的主日，不信的主日。所以你要想想，复活节耶稣基督复活，在当时人的心中是无法想象，不是他们期盼到的，不是他们先排练好的，完全是出乎他们意料之外的。即使耶稣已经先跟他们讲了，他们还是不信。在这个过程中，有一段的话是最有代表性，对门徒的不信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有一位叫做多马。这个多马就是因为这个样子，他的名字从此人家叫他什么？怀疑的多马。圣经在约翰福音有这么的记述，他说当时有12个门徒中有一个叫做底士马的，叫多马。那耶稣来的时候呢，就耶稣向门徒显现的时候，他还不在那里。那些门徒就对这个多马说呢，我们已经看到这个主了，复活的主了。多马却说什么？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我一定要看到他的钉痕，还要用指头探入那个钉痕，还要戳戳，还要用手的深入他的肋旁，我怎么 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人家要确定他真正的死了，就戳了，在肋旁戳了一刀，就是多玛比你跟我还糟糕。他说我一定要摸摸戳戳，不是假的我才相信。结果过了八天，他怀疑了八天，那门徒又在同一个房子里，多玛也跟他们在一起，门都关了，因为他害怕，门都关得紧紧。耶稣就忽然就不用经过门，就忽然就站在他们的中间了，就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愿你们是害怕的，愿你们平安。就对那个多玛说，伸出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那个时候耶稣的使徒跟了耶稣三年的都是不信耶稣会死里复活。当多玛听到耶稣说了这句话，他就说，哦，我的主，我的神啊。耶稣对他说的下面这句话，对今天你跟我都非常重要，尤其是在我们当中是还没有信耶稣的。耶稣说，你因为看见了我才信，那个没有看见就信的是有福的。我们今天你没有人在这里的看到耶稣的死里复活，我们都没有看到2000多年前。我们能够相信是因为圣经这么说，是因为这些见证人的生命来告诉了我们，我们就信，我们是有福的。这是圣经对耶稣对他们的这个应许。那感谢神，今天呢，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基督徒，我们今天2014年庆祝这个复活节，我们的心态跟第一批的这群人完全不一样。我们不再哀伤，我们是欢喜快乐的来庆祝主耶稣的复活。我们不再害怕，门要关得紧紧的，那我们是不再惧怕的来庆祝主耶稣的复活。那我们不再是不信，我们是满心的相信主耶稣真正的已经复活。所以今天呢，我要借着马可福音的这一段，让我们一起来思想领受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这个恩典跟祝福。那我今天要从几个方面来跟大家来分享。首先呢，我稍微要介绍一下，讲一下马可福音，所以我们就大概知道一些。因为马可福音是马可写的，那马可呢不是耶稣的门徒之一。那马可福音他既然没有跟随过耶稣，他写这个福音书的资料的来源呢，据一些圣经学者的研究呢，大部分都是来自耶稣的门徒叫彼得的。所以呢，我们读马可福音的时候，我们可以稍微看到彼得的影子在里面，我们真的没看到。所以呢，马可这个人呢，他写这本福音书的时候很精简的，他都是速度很快的，有些地方很啰嗦的他就很精简。因为马可福音是充满了一个动作的一个福音，可是当我们看到第16章的时候，就会看到马可福音他特别把这个主耶稣复活这个故事又说详细呢，也比马太福音详细，可是又比其他的福音给精简。所以我们读马可福音的时候，我们就来思想这一些。第一呢，我们要思想耶稣从死里复活这个事实。我们可以从几个角度看，今天我们读的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耶稣死里复活的事实。第一个就是他身体的事实。历史历代很多对耶稣死里复活都会产生疑问的人，一 大堆，他们怀疑的时候就会想出一些理论。我们今天能够想到的，很多人都已经想过了。比如说，有人会说，耶稣当时没有在十字架上，没有真正的死，只是昏迷过去，结果呢，被人家放下来，忽然耶稣醒过来，就把石头滚开，就走掉了。有这种说法。然后我们知道，昨天我们看到这个百夫长，那个百夫长他知道是死人跟活人，他清清楚楚，他还戳了一枪，水跟血流出来，所以他确定耶稣真正是死在十字架上，是没有办法被推倒的。所以这种说法就不对，说耶稣是没有真正的死。然后有人说耶稣是真正的死，可是呢，那个门徒呢就把他的身体给偷走了，然后说耶稣复活了。这个也出现了问题，因为圣经福音书说，那个罗马人呢派很多的官兵守在坟墓的面前。那这些门徒很奇怪的，耶稣活的时候都没有胆量，耶稣死了他怎么会来的胆量？这个也不合情不合理，因为他们怎么可能为一个死掉的人来冒这个生命的危险？所以这个也是说不通。那又有人会说，哦，这个耶稣是死了也埋葬了，可是门徒都幻觉，都是大家同时看了做梦，都看到耶稣的形象。那这个也是很奇怪的，因为我们这边很多医生呢、都知道这 hallucination 有些幻觉不会同时大家都有幻觉，也不会50天都在幻觉的。因为圣经说耶稣向他门徒显现了50天之久，不可能我们集体说好，我们今天这里所有的人我们同时都要幻觉，那同时要50天，这个也不合情合理。那甚至有人说，可能有一个人假冒耶稣，一个假冒的人，那这个也出了问题，因为这个多马比尼我都还怀疑的，他看到耶稣也看到他的兵人，不见得有摸，居然可以连多马都可以被骗过，那这个假冒的人是太厉害。所以在历史历代，很多人对死里复活这个事实想尽办法要来推倒。可是当我们看圣经这里的时候，我们一看到说这个摩大拉的玛利亚这几个妇女，她们来到这个坟墓的时候呢，她们的心态是怎么样？她们是抱着怀疑，她们还带着香膏要去膏耶稣的尸体。如果她们要伪装的话，为什么要多此一举带着香膏去，并且他们还彼此说谁把这个石头滚开呢？所以他们完全没有想到这些事情会发生。甚至圣经这边很微妙说，他们是抬头一看就看到石头被滚开。为什么要抬头？因为他们是垂头丧气的，他们的救主，他们的夫子耶稣已经死。所以他圣经这边描述告诉我们，耶稣的复活对他们来讲都是很出他们意料之外，不是他们先想好。所以当他们去的时候，看到耶稣的身体不在的时候，这个就是一个复活的事实。所以身体是一个事实，不仅是身体事实，也有一个启示上的事实，因为神借着这个天使来向他们启示，说你们寻找的那一位钉十字架的拿撒勒人耶稣，他已经复活。所以我们说，我们的信仰，圣经是启示的信仰。如果神不向我们启示的话，我们寻找不了真理。所以耶稣的复活都要借着天使来向他们启示，不仅是天使向他们启示，也借着圣经神的话向他们启示。因为耶稣很早就已经向他们启示说他要死要复活。 不只是这个样子，耶稣还亲自向一个使徒叫做保罗的启示，向他显现。所以为什么保罗的生命不一样？因为他原本是追杀信耶稣基督的人，当主耶稣复活的身体向保罗给启示的时候，他完全俯伏在耶稣基督的面前，他的生命不在里面。所以身体上的事实、启示上的事实，还有一个就是预言。圣经这本奇妙的书充满了很多的预言，预言的实现就是证明圣经的可靠性。因为当时这些门徒都是在害怕，可是当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前对他们预言，耶稣对他们说，你们都会跌倒，因为圣经说神要击打他的牧人，然后那些羊就要分散。所以耶稣用旧约的圣经来指说，我耶稣就是你们的牧人，神要击打这个牧人，底下的羊就要分散。所以耶稣预言这些，当他被钉十字架之后，这些门徒一定会分散。结果真正的分散，因为大家都逃的，不知道跑到哪里去，只有约翰在十字架底下，都分散。可是耶稣在预言说，又说了一句话说，但是当我复活以后呢，我要在你们以前要先到加利利去，就是到加利利的地方。耶稣的预言，结果我们今天读的这个经文呢，就有提到，在16章第7节，这个天使向这个摩大拉的玛利亚他们这群人说，你们要去告诉他的门徒，就是耶稣的这些的门徒，说什么呢？他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正如他从前所告诉你。所以耶稣还没有钉十字架之前，已经预言说，我复活之后要比你们先到加利利，你们要到那。事实就发生了。那并且也很奇妙的，当时耶稣预言的时候，特别跟彼得说，因为彼得知道会有说，所有的人都会跌倒，我总是不能跌倒。可是耶稣跟彼得说，我实在告诉你，就是今天鸡叫两遍之前，你要三次不认。彼得却极力地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实际上不是彼得夸口而已，圣经这边说众门徒都是这样说，只是彼得是，有人说彼得有一种病叫做 foot mouth disease 啊，是英文叫 foot mouth disease， 说他的脚呢常常放到他嘴巴里，就是他常常说说话。啊，彼得是代言人，所以所有的门徒都说，别人会跌倒，我绝对不会，我跟你死都没关系。那彼得说的比较大声，所以耶稣就说，就是你今天当我受审的时候，鸡叫没叫两次之前，你要三次不认。结果彼得的确三次不认耶稣。只有在马可福音记载这一段有说，你们可以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这个天使呢还特别提醒说，你要特别告诉彼得。所以我刚刚说马可福音有彼得的影子在，因为彼得要跟马可说，在这个事件中，当这些妇女来告诉我们的时候，还特别11个门徒中还特别把我彼得的名字讲出来，因为我是领先三次不认耶稣，耶稣复活要特别提醒我，所以预言也实现了。 所以我们可以从这里很客观的可以看出，耶稣从死里复活是事实。他身体上、圣经的启示上、还有预言上，那事实归事实，那我们要想呢，那到底耶稣跟这些门徒显现呢，带有什么目的？有什么目的？耶稣复活就复活了吗？为什么要向这些人显现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他这边在马可福音有提到三次，他首先是向这个叫做摩大拉的玛利亚显现，所以我相信耶稣向这个门徒显现都有目的的。你如果阅读圣经的话，你会发现我们所信的神是有目的的神，他做一些事情都有先有一个目的在他的当中才做。那他向这个摩大拉的玛利亚显现呢，是要奖赏他的对主耶稣的忠心。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呢，这个摩大拉的玛利亚好厉害，他无所不在，什么地方都有他的名字出现。我们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要了解说，当时的犹太人是重男轻女的，对女人都看得很不重要。所以，可是为什么在这么重要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居然这个女子到处都出现？我们看到耶稣在世上很忙碌的时候呢，他也在那。我们看到耶稣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呢，他也在那里。你若看第十五章的话，你会看到耶稣在十字架上断气的时候呢，他也在那里。然后耶稣被埋在哪里，他也在那里，因为他们去看耶稣安放的地方，因为隔一天他要来了，所以耶稣埋在哪里，他都在那里。我们看到耶稣，人家妇女去膏耶稣身体的时候，这个摩大拉的玛利亚也在那。当天使传第一个耶稣复活信息的时候，他也在那。哦，这个摩大拉的玛利亚真的是无所不在，在耶稣的受难节的时候，他都在那。门徒跑去哪里？都无影无踪。所以照理说，这个摩大拉玛利亚比所有的门徒对主耶稣还要忠心。这样的人，耶稣不首先向他显现，要向谁显现？很合理的。所以耶稣的显现第一个目的，要向那些对他忠心的人来显现。你我今天是不是忠心的人？我们常常说神好像没有，我读圣经都读不懂，神好像没有圣经来对我说话。我们是不是忠心的人？我们不是忠心的人，神怎么会来向我们显现？神做事有目的，神就像这个女子，被人所看不起的女子，因为她的出身有问题，她曾经被鬼附着了，可是神的大能医治他，他完全的对主耶稣忠心，像这样子忠心的人显现。那神的显现不止停在这里，神还向那两个门徒显现。那这两个门徒呢，马可福音非常的精简，只是稍微就是这样子的描述了一下。事实上你要读路加福音的话，就记载了这两个的门徒，因为这两个门徒呢，本来是欢喜快乐的来到耶路撒冷，结果呢，耶稣钉了十字架，两人就忧忧愁愁的就回家去。他们在走路的时候呢，耶稣就跟他们同行，变了形象，他们看不出来。就耶稣就一路走，跟他们一路谈天，就耶稣就跟他们说：“哎，你们。”这个基督要受害，要进入他的荣耀， 是应当的。从摩耶稣就从跟他们来个查经，从摩西的书到先知的书都跟他们讲解，结果呢，他们就跟耶稣强迫他同住，住在坐席的时候，在吃饭擘饼的时候呢，耶稣就突然就不见了。结果他们就彼此就说了这句话，说我们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这两个门徒是灰心的要离开耶路撒冷，结果我们恩典的主就向他们显现，要使他们的信心能够如火的再重新的眺望起来。所以耶稣向门徒显现第二个目的，就是要恢复他们的信心。就像这两个人，圣经很奇妙，这两个人的名字提都不提。这两个人，圣经稍微有提了一个人的名字，对不起，有提了一个人的名字，另外一个人的名字没有提。在路加福音提到一个人叫做格留巴的，另外一个人不晓得是谁。所以这两个人，也许就像你跟我一样，我们今天信主过了很久，我们的信心就慢慢的消沉，我们忠心是忠心，可是我们失去了信心。哦，耶稣要借着他的话来恢复你对他的信心。所以耶稣对门徒显现的目的，奖赏他们的忠心，恢复他们的信心。马可福音又提到第三个，就当耶稣第三次显现，是向那十一个门徒。那十一个门徒坐席的时候呢，耶稣就向他们显现。耶稣向他们显现，第一件事是责备他们的不信，说你们是心里刚硬，因为不信那些在耶稣复活之后看见他复活的人为耶稣做的见证。可是耶稣不只是责备了他们，耶稣给他们一个新的使命，说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所以耶稣向门徒显现第三个目的，就是要更新他们的使命，因为他们知道耶稣来到这个世上要传福音，要让万民得救的。可是他们久了久了，耶稣死了，他们这个使命就也跟着死了。可是耶稣向他们显现的时候，再一次的提醒他们说，哦，你们不要不信，你们不要心里刚硬，你们要回想到当初给你们的使命是什么，你们要去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耶稣把那个严重性在底下说，他说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呢必被定罪。哦，我们传的福音不是另外一个消息而已。我们传的福音不是说，哪里有好东西、廉价的东西。我们传的福音是有严重性，是关系到一个人的永生跟永死的事情。使徒约翰说了一句话，是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一句话，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常常就听到这句话，说神爱世人，将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忘了读，继续读。接着他怎么说？他说：“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 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就是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接着还在讲一句话，说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呢，罪早已经定了，因为他们不信神独生子。这不信的人必被定罪，是因为他们的罪早就定了。因为我们是罪人，我们的罪早就定了，可是恩典的神给我们再一次的机会，让我们有得了一个永生的机会。约翰继续说，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是常常在他的身上。所以当我们发现我们的生命常常受到一些的一些的事情，我们要想想永生的问题，我们有没有永生的确据。这个就是要我们回到我们第三点，耶稣复活是个事实，耶稣复活的显现呢带有目的，可是耶稣的复活跟你跟我有什么关系？耶稣的复活跟你跟我有什么关系？我相信第一点是我们不再害怕，我们不再害怕，因为我们人的生命呢常常在害怕中，尤其是面对死亡。面对死亡是我们生命中最害怕的一点。可是当我们知道耶稣从死里都复活了，他已经战胜死亡，我们就不需要害怕。今天早上呢，我读这个 Winston Salem 的 Journal， 我们要了解 Winston Salem 的那个报纸呢，是属于属世的报纸，它不是宗教的报纸。可是今天很奇妙，是因为复活节的主日，它的正刊呢，这一页呢，就写了一对夫妻。他们结婚了七十年，可是他们死的时候呢，相隔只有15个小时。这就是说，他们就是当这个是太太先死，结果这个先生呢，就看着他们的孩子。说你的妈妈死了，他就开始生命就慢慢的就是消失，叫飞蛾，就慢慢的死去。他在隔一天15个小时之后就死了。他说他已经准备好了，他说他已经准备好了，他不希望呢就是说他的妻子单独的离开他，70年的婚姻，15个小时的死亡的隔阂，这两个都是基督徒。因为我说过，这个不是宗教的杂志，可是他不知不觉还是要得说，这两个人是在教会教主日学很多年。这两个人，这对夫妇，他们复活的主的复活，但他们有盼望。他们对死亡不害怕，他们每天都面对死亡。70年的婚姻，多少的岁数？可是当太太死的时候，先生就说：“我准备好了，我也不希望跟我太太离这么远。”他这边写的还蛮幽默的，因为师母今天早上跟我讲，他说他们的孩子做了见证，说看到他的父母呢，每天早上吃早餐的时候，都是握着手吃早餐。他们活的时候不愿意分离，死也不能使他们分离。这就复活节的意义。因为耶稣基督连死都不能让他跟神分离，所以他要复活，所以复活让我们不再害怕。 因为圣经说常常害怕面临死，使我们来捆绑，成为魔鬼的奴仆。所以神要借着耶稣基督的复活告诉我们说，当我们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们不用害怕，因为对基督徒来讲，死亡不是一个黑暗的旅程，不是进入一个不可知的地方。对一个基督徒来讲，死亡是一个荣耀的改变，要进入一个美好的天堂。因为耶稣复活，我们有这个确据。死亡不只是跟我们的关系是不再害怕，死亡让我们有一个方向，我们的人生才有方向。前几天我们去吃饭的时候，去中餐馆的时候，有一个女的服侍生就跑来问，可能是本来是问红兵，那我在旁边，他说在美国呢，怎么样的人才是富有的人？我就说这是很好的问题，在美国怎么样是有钱人？他就问这个问题。那我呢，这插嘴就说呢，就是说你认为你拥有的人，你很满足的，就是有钱人，因为你不能用一个钱的数目来衡量你有没有钱。就这个服务生说，啊，这个是太属灵的这个的观念，希望给我一点点属世的观念，到底是10万呢，50万呢，100万呢，怎么来定义是一个富有的？所以你要告诉我们，我们人生的方向是什么呀？我们的人生的方向怎么样是个富有的？有一个人说一句很好的话，他说真正的财富不是用你所拥有的来衡量，真正的财富是你在基督耶稣里是怎么样的人来衡量。你要肯定我是在基督里的人来衡量我的财富，因为耶稣基督死里复活，我的生命才丰盛，因为我有一个方向。你怎么来衡量你的富有？即使当初美国最富有的洛克菲勒，人家问他说你怎么样来定你的富有，你怎么样来能够满足，洛克菲勒比你今天我富有的，我们全部加起来钱都比不上他。他说我只要多一块钱我就富有，连这么富有的人只为一块钱觉得他不富有，他用什么来衡量？那保罗怎么说呢？因为保罗一生中因为耶稣基督向他显现，他生命改变，他整天着冒着生命的危险在传福音，他跟人家在那里争斗。他说那我有什么好处呢？他说如果死人不复活的话，我们就吃吃喝喝就算了，因为明天就要死。所以保罗说，我如果跟你们每一个人都一样认为死人不会复活，我们就吃吃喝喝个人顾自己的事就好了，因为我们明天都要死，人死如灯灭，我们不需要有方向。所以保罗接着说，哦，原来不是这个样子，原来复活的主的爱激励了我。因为我们想一个人为众人都死，这就是耶稣为我们众人都死，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死，并且呢，耶稣为众人死呢，叫我们今天还活着的人呢，不再为我们自己来活，我们要为替我们从死里复活的主耶稣来活。我们人生的方向是这个样子，所以耶稣的复活不只要我们对死亡不害怕，对我们今生的人生有一个方向，对我们对人生的富有有一个新的认识。不仅是这样子，耶稣的复活让我们有个盼望，我们对未来有盼望。因为保罗说，如果耶稣不从死里复活的话，我们所相信的都是枉然的，我们都还在罪里活着。 我们比不信的人还要可怜，因为不信的人吃吃喝喝很快乐过了一生，那我们呢，礼拜天还来教会，不信的人你在高尔夫场在什么地方去，那他们大家都死了，死人都不会复活，那他们还享受了很多的好日子，我们居然没享受到，我们是不是也比别人还要可怜？哦，当然是他说不是这个样子，因为死是从一个人来，从亚当的犯罪，复活也要从一个人来，从耶稣基督的复活。所以今天2014年的复活节，我们读了马可福音的这一段的对耶稣复活的记载，你我都要很肯定，耶稣的复活是事实，是没有办法被人推倒的事实，很多人都试着要去推倒，是个事实，因为尸体不在，因为有神的启示，因为有神话语的预言，然后耶稣死里复活带着一个目的，他要向那些对他忠心的人来奖赏他们的忠心，要对那些信心动摇的人要恢复他们的信心，要重新给我们有一个新的使命，就是传福音的使命，因为永生跟永死就是一线之隔，是很可怕的，我不能把它看得轻松平常的事情。那最后呢，耶稣的复活跟你我有什么关系？我们不应该再害怕，我们面对死亡的感觉，因为死亡对我们基督徒来讲不是一个可怕的黑暗的地方，而是一个光明荣耀的地方。那我们生命也有方向，愿耶稣复活的生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然后我们对未来有一个美好的盼望。求神帮助我们，我知道在我们当中有好一些只是今天可能第一次在复活节中听到耶稣复活的这件事，那求神呢，让你们有一个开阔的心，能够好好的思想。你今天能够来到我们这个地方，绝对不是偶然的。就像我当初来到美国信耶稣，也绝对不是偶然的，因为神在你还没有出生之前，神就要拣选你，神让你有机会能够听到神的福音，神要拯救你，因为他的复活也希望成为你有一天的复活。不信耶稣的人是没有盼望，信耶稣的人他是应许要把复活的生命赐给他。愿你们今天能够同享同样的福分。如果你们有任何的信仰上的问题，都很欢迎我们真的吃饭的时候我们可以来讨论。如果有人今天要决志信主的，我昨天呼召了，我知道有些人在众人面前不太好意思，没有关系，我们等下我会在这边，如果有人今天要信耶稣的，你也可以来找我。愿神今天就是你的救主，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这边站着啊。